六中全会之后连环三部，习近平为剿江西邦，中印紧张对峙，俄国向印度交付 S-400 防空导弹，拜登贺锦丽民调低落，老友都不看好，欧盟新全球门户战略对冲一带一路，伊朗南部发生规模 6.5 级地震，白罗斯和欧盟国家边境移民危机未解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5号礼拜一，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六中全会刚刚结束，习近平手下的中纪委就向曾庆红老家江西省官场采取连番动作。13号中纪委国家监委宣布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萧毅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14号中纪委连续发布江西纪委监委两条消息，江西省宜春市政协原副主席周志平被查，江西平乡市副市长叶华林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调查。三条消息都同江泽民派系的二号人物曾庆红的老家江西省有关。早在今年10月7号至14号，仅仅一个礼拜之内，江西就有四人落马，其中江西省原国土资源厅厅长刘积福退休11年之后仍然被查，其仕途曾经获得曾庆红心腹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提拔，而啱啱被伤害的萧毅，其仕途亦都曾获孟建柱多次提拔。曾庆红老巢被深度清洗，江西帮头号人物孟建柱亦都高危。几日之前，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同《人民报》两日之内连续三次点名铁帽子王，《人民日报》仲引用习近平讲话：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冇免罪嘅丹书铁券，亦都冇铁帽子王。众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在中共党内有资格被称为铁帽子王的非江泽民、曾庆红莫属。外界猜测习近平对江泽民、曾庆红派系正在展开新的围剿。在中共和印度在边境地区紧张对峙之际，俄罗斯官方传媒证实，莫斯科正在向印度提供其可以外销的最先进防空导弹系统 S-400 海船防空系统。俄新社14号报道，在杜拜航空展开始之前，参加该航展的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总监苏加耶夫对外宣布，对印度出口的 S-400 防空系统正在按照计划交付。报道说，俄罗斯和印度之间关于 S-400 防空系统的出口合同早在2018年10月就已经签订，印度方面购买的五套系统花费了543亿美元，印度是继中国和土耳其之后的第三大外国买家。 S-400 海船防空导弹系统是俄罗斯第三代地对空导弹系统，用于从超低空到高空、近距离到超远距离的全空域对抗多目标空袭，采用四种专门导弹，包括超远程 40N6 射程400公里、远程 400N6E3 射程250公里、中程 9M96E2 射程120公里、近程 9M96E 射程400公里导弹，构成多层次防空屏障，可以有效地打击战略和战术飞机、弹道导弹、高超音速目标，以及在电子对抗和其他条件下的空袭。此前俄罗斯已经向中国出售了 S-400 防空系统，现在在一年多之后，俄罗斯又向印度交付同一型号的防空导弹。外界认为，在中印紧张对峙、双方频频在边境举行演习之际，莫斯科方面的做法显示出中俄之间频频对外展示的亲密友好关系，并未妨碍莫斯科大力加强北京对手的军事实力。美国霍士新闻14号报道，按照美国广播公司 ABC 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如果今日举行中期选举的话， 大多数选民都不会将他们的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这个是民主党今个月稍早通过其12000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之后的民意。51%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会支持他们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比支持民主党的多了10%。报道说 ABC 承认这个是这个联合民调自1981年11月以来看到的共和党人最大的领先优势，而经济和通胀飙升是导致这个结果的关键因素。70%的受访者表示经济状况不佳，5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赞成拜登对整体经济的表现。不仅如此，拜登同何锦丽在另一项民意调查当中支持率亦都相当低。今日美国同萨福克大学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为 37.8%， 不支持率为 59%， 64%的人表示不希望拜登竞选连任，而何锦丽的支持率只有 27.8%。霍士新闻报道说，和拜登一起在参议院任职28年，并且仍然是亲密朋友的前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多德都并没有掩饰他怀疑拜登在2024年是否可能竞选连任。他对纽约时报表示，虽然他希望拜登竞选连任，但结果可能并非如此。他还婉转地表示，很难相信身为美国副总统的何锦丽民意如此低落。欧盟将会在下个礼拜公布一项价值超过400欧元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战略。这一套战略被指亦都是西方对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对应之策。欧盟27国外长12号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根据会后发布的一份声明显示，欧盟理事会当日批准了一项全球门户的战略计划。声明说，该战略计划有利于提升欧盟及其合作伙伴的竞争力，促进价值链多元化并减少战略依赖。该战略侧重于数码、交通、能源和贸易项目，计划旨在促进欧洲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和竞争力的同时，亦都促进可持续的环境标准和价值观，譬如民主、人权和法治。根据草案，欧盟将会从它的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补充机制当中提供400亿欧元的担保，此外还将会提供几十亿欧元的拨款。根据欧盟直至2027年的预算周期通过其援助计划，对互联互通的投资预计将会大幅增加，总预算为795亿欧元，计划不限于欧洲国家，具有全球性特质。路透社分析指出，虽然欧盟这一份战略没有提及中国，但一名参与起草该战略的欧盟外交官说，这一份8页的文件写满了中国。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面，欧盟已经在探讨应对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方案的必要性。2018年时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莫盖里尼就曾经宣布，欧盟正制定可以在亚洲和欧洲实施的基础设施方案。德国外长马斯亦都表示过，中共利用经济和金融手段在世界各地施加政治影响力，对此抱怨是没用的，我们必须提供其他选择，重要的是欧盟和美国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彭博社注意到，在这一项全球门户战略推出之前，七国集团7月举行的峰会达成了一项由美国领导的协议，以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需求缺口，从而在全球范围对冲中共的一带一路建设。下面是一组国际简讯。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伊朗南部14号发生规模 6.5 级地震，震央距离阿巴斯市大约47公里。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起初判定地震规模为 6.1， 震源深度10公里，但随后上调规模至 6.5。白罗斯同欧盟国家边境移民危机未解决，几千名主要来自阿富汗同伊拉克的难民前往白罗斯，希望由此进入欧盟寻求庇护。他们近日被困在波兰同白罗斯交界，导致紧张局势日益升高。波兰方面说，大约有3000至4000人滞留边界，每日还不断有人抵达。中央社报道，欧盟指责白罗斯故意制造难民危机，以迫使欧盟解除制裁。一些区域国家警告，移民僵局可能恶化为军事冲突。 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否认莫斯科协助策划此事，他将移民危机归咎于西方的中东政策，并反击波兰等国家说俄国联手白罗斯对欧盟前线施压的讲法。厄瓜多尔南部大城市瓜瓦基尔的海岸监狱11月12号晚再次爆发严重冲突，至少68名囚犯丧命，另有25人受伤。瓜瓦基尔是厄瓜多尔最大的城市，人口大约200万，海岸监狱发生骚乱的设施区域大约有700名囚犯。当时一群囚犯试图进入关押敌对派系囚犯的第二区监房，用枪、爆裂物和刀进行攻击。监狱所在的圭亚斯省省长阿罗塞梅纳表示，这个是一名帮派头目获释出狱之后形成权力真空而引发的暴力冲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